南无阿弥陀佛。23愿，阿弥陀佛尽现在说法。他说第23愿：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情不能骗之，无受无量亦那由他，诸佛国者不起正觉。我们在讲愿之前啊，我们还是悄悄地说一下，我们这个到无量寿寺来，我们只要带一个嘴巴，说带这个嘴巴干什么呢？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带一个耳朵，一个是听你念阿弥陀佛，还一个就听法师讲法，剩下的就不要带来了。为什么呢？带来了就会有烦恼啊，你我他善恶好坏是非啊，这些东西都不要带过来。如果你不小心带过来了，你可以一念回光返照把它丢掉。就是说除了口上念佛之外，耳朵听法之外，剩下的所有的事情一概不忘不管，你好你坏，你善你恶，是也好非也好，你可以采取不管佛陀讲过没有人听之，你好也好不好也好啊，我可以用没有人的态度来对待，所以呢万事就没有事了。所以到寺庙来带那些善恶是非好坏分别，他说不但你自己跟法上面很难相应，还会造成很大的过失。三宝道场是圣地，第一天来的时候就说，在你心中有烦恼的时候就应该丢在门外，你就踏进佛门的时候你就应该把烦恼丢在门口，不要带进来了。如果带进来了，你可以暂时放在那个地方，通过讲法念佛的手段啊，把它灭掉，或者说不管它，因为这些东西是假的不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带着这个啊嘴巴念佛就可以了。所以走进佛门的时候你能干什么啊？你要问自己，就是说跟念佛有关系吗？没有关系那就算了，不要讲了啊，跟念佛没有关系。跟听法有关系吗？跟听法听是非的等于就带着耳朵听法，跟听法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就扔掉不管，不要理他，那么说这就没有事情了。不管哪一个都这样做，那么说啊，自然就会吉祥如意。我们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到位，他还是有一些啊，心里面的这个准备。比例来讲，我们念佛的时候绝不能拖着走啊，这个两个脚啊在地下走的时候不要拖着叉叉的响。为什么呢？那脚拖着走的时候就代表你的身体在拖着，我们脚腰头要正直要直的，然后两个脚走路，不是用腰不是用身体走路，这样的呢很健步而有力。一个身体拖着走呢，这两个脚啊用身体拖着走，就是吃一下吃一下，并且呢还两面歪。你看有些走路人呢他这样走啊，他这个手呢两个手呢啊，祝大家看一看啊，他是这个样子这样走啊，他是一歪一歪的拖着，这边拖一下这边拖一下，他就呢他这样走他这样走。哎，我看了好几个人，我看因为本来是笔直的嘛，但是一个人歪来歪去就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人怎么歪来歪去干什么，他走了歪变成两个脚呢就这样的压这样的压，两个脚子的这样压着走。哎，这就要拖着走，并且声音还要好大，这样的那我说这样的走路呢身体怀动 余分与这个空性摩擦，产生身觉，就身体啊有感觉，身体有感觉以后呢，那说他就不能够静心，身不能定了，他身体是处出的，他产生动动，所以身体就定不了，身不能定就生动，身与动接触就会分心，分心就有妄想，一小妄想变成大妄想，一把这么大的小扇子，就这么大的小扇子，然后这个扇可以把美国给吹掉。为什么呢？这个小小的扇子上那个风呢，互相转了转转转，越转越大，越转变成轮转风，然后轮转风经过了大西洋过去到美国，已经很大了，把美国全部搅掉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小小的这个身体都不能静下来，我不断的在动，那说你身体的触动啊，会使你不断的分别分别分别，到最后面呢变成大分别，所以你念佛的时候真是会打妄想，知道吗？所以身体动的太多了，肯定会念我们那个的。有人讲，你看我这么念佛老是打妄想呢，因为你老是动嘛，抓痒一抓住忍不住老是动，所以呢使我们心不能凝固。如果你要是念佛的时候或者上殿的时候，尽量的手一定要接弥陀印，抬在胸部，抬在心这个地方啊，手一定要错起来啊，也不要这样子啊，不好看啊。那么说两个胳膊啊，这叫胳膊吧，夹着这个啊，夹着两线是吧，然后这样夹着呢。那么说身体跟身体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很牢固，看到没有，你动也像动不了了，你现在已经动怎么动了，你动不动你了啊，人这样加住就不动了，所以两个脚在走路，哎，不能够整个身体拖，两个脚在走路，哎，就一定是脚在走，你是脚走路吗？怎么身体走路呢？你就应该用脚走，并且脚悄悄地抬起放下，抬起放下，这个脚底板在地下，你自己看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对了。有音，有这个声音触动的时候，触这个脚底板，它也会吞向自己的这个身体，一直达到头顶。就是说你脚走路的时候啪了一下啪了一下，那说整个脚底板冲到头顶，释放我们这个，让我们的血液啊不断地动快，因为血液在里面动的时候也算让我们心动，知道吗？所以呢身体走路落地的时候一定是无音，尊子走路啊就像猫走路一样，只要是尊子走路轻，只要是愚蠢的人走路都是重，是吧？就是说那个人走路还没来就听到声音，这个人一定很蠢的，知道吗？就是很笨的一个人。所以常常学会走路老重的人，这个人肯定越来越笨，因为很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并且像个君子一样走路的是无音的。他说过去讲我们念佛鱼猫抓虫，那个猫是不是啪啦啪啦啪啦去抓去呢？他走路的时候四个脚他是一点音声都没有，跟晚上睡觉猫跑过来一下子跑到爪子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俩没有音声，所以呢他走路啊，人家说猫有九条命，就是九个秀才做一只猫。那么说为什么呢？他走路无音，没有音声，如猫抓鼠，就像猫抓老鼠一样。我们不是像军队一样，我们不是搞军队，那是一种斗争，啪啪的这个样子，那是一种军队的训练法，他是要吃法信心法，他要血气方刚，他要去打仗，他搞了个训练。我们不搞这个东西，我们一定是很轻，走路一百个人走路没有一点声音，要吃饭五百个人这个吃面条讲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是非常连说面条的这个声音都没有啊，这种很静的状态。所以我们要静，真的静，静极妙勇啊，静极心广啊，与静极致远呢、啊。也就是说，人静到一定的时候，自然会通达。所以呢，你要不静的话，永远只是当下。最多的呢唱一首歌大家听得很舒服而已，或者大家很整齐看得很漂亮，月牙月耳而已，事实上我们一点境界都没有。要是境界进到你自己什么样的状态呢？世界上万事万物静就可以达到无，就是说我这个手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样，我一只手看到没有啊， 我睡着的话知道一只手眼睛闭着呢，现在看到手在动，如果眼睛闭着这个这个手，哎，还一只手，但是呢静下来，把眼睛闭着静下来，再等一下，手就没有了，就空掉了。这手不动的时候，他讲，如果你要是这样，比如说还有些一直在存转，如果你放在桌子上面，然后静静下来，你为什么要盘坐呢？静静到一定的时候啊，手一点都没有了。所以手放在这个地方，是吸气吞的时候呢，放在这个地方，肚脐心这个地方，不要太高，不要太这样。然后实际上久了以后啊，身体就没有了。所以身体没有了，那我说在这个，那我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啊，应该怎么样的念佛？念佛听这个音声，然后这个音声从你心里爆发出来，是我心里面出来的声音，然后是我心里出来。那说这个符号不是从口的，从我心里出来的。那说不但是我的念佛的声音从心里出来，听到所有的声音都从心里出来。但是你现在做不到的情况，只要你很近的时候，就一定能做得到。一定做，在不断的这叫的。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叫圆想。就是说什么叫圆？就是说未观之前，但以圆想。就是说我这样的还没想自己呢，我先要知道这是我声音，我要想这声音从我心里出来的，这声音从我心里，既然不是真的出来，但是我要想是从心里出来了，但圆想，圆想一段时间以后呢，心静静下来，发现了它真的跟你心有关系，发现那个声音呢，它念的外面的声音呢，会触动我们的心，就是人静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那个声音呢，它可以它的声音在波动的时候啊，好像我的心它也在波动。比例来讲吧，我在打坐的时候，那个音乐端端的响，哎，那个听着，那个响的时候，发现了，在我身上响，在我身上全身都有这个外面的音乐的声音。你进到医院的时候啊，那个音乐的声音是触动跟我们心是相应的，这个就是说语言响，假设是我念的，不是别人念的。那么说，不管是任何念佛、唱赞子，你闭着眼睛，或者是垂眼看着。然后呢心静下来以后呢，觉得唱赞子啊什么都想，这是我自己在唱，别人唱就是我在唱，要想这是我在唱，不能像别人在唱，然后这是我在唱，那个声音啊，声音很大，然后这个唱在空中唱，是我的心在唱，不是我口在唱，是我心在无量的变音啊，所有的声音都是从我心里出来，可以可是色相声相互触法都可以这样想的。现在出来出来，过再过一段，你心静了，在出来的时候，外面的音声不是很大吗？很大。这时候你心越这样想，心就越静；越这样想，身体就越定。定到一段的时候，你身体不动的时候，身体就空掉了。空掉以后呢，心已经没有了。你这边说，我心在念佛的，心也没有了，就变成那个音声就是你的心，那就恭喜你了，就得就会得得什么？啊，你就可以得到。像这个余幻三昧呀，念佛三昧呀，或者说这个一些像华严三昧都可以出来，这些三昧啊就这样的出来了。其实我们念佛真正的这样的，所以念佛呢，念到就说你听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觉悟也不一定需要跟这个符号走，这要是一步一步的来，往前来，不要两边歪，就往前来，知道？不要这样的，这样的走，这样的走，这样走，你像鸭子一样走路，啊，很多人像鸭子一样走路，知道？这样走路很不好的，应该是往前走，但是不能够抵住人家前面，知道吧？你的身体挨着身体就没办法走路了，就应该你稍微停一下哦。但是你不能离得太远，就是说他的你要看到对方的脚后跟，这个就正好他在对方的这个脚后跟那个上面，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就像大雁一样，大雁到一块去，两个翅膀怎么撑呢？啊，他两个，他有一个正好在他这个后面，一个接一个，一个就像大雁在飞一样。实际上大家都是这样的走，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南无阿弥陀佛，啊，祈福都差不多这样的。那么说这样的呢，啊，很愿意得念佛三昧啊，你就在进行的时候啊。很愿意去进入到那个声音，就是你，你就是声音，你心就变成声音了。哪有我念？这时念佛会感觉呢，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不是成何人，你就会感觉到，因为我一直是这样念的。我告诉你，我只要一念佛，我绝对不会说抱着手来就是东张西望，我不会有这样的。不管什么时候念佛，自从登念是到现在，我从来不是这样的念佛法，就是一拿这个东张西望的看什么。 那么说我都是阳光比悲观心，然后听你的话，然后呢，我完全感觉到这个符号不是从喉咙里出来的，是这个符号是有空荡荡的飘出来的，这地方是断的，就是一个符号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符号，一个声音在这个地方，阿弥陀佛，这个声音就在这个空中，哎，所有人声音都在空中，跟我空中融成一体，跟我是断的，本来就是断的吗？哪里连在一起呢？你说这个喉咙怎么出，出来自己怎么不出呢？只是你它是一个关注，把它挤出来而已。所以这个声音是你的念力出来以后，那么说以后你用心念就可以了，符号就在空中可以显现出来。这就是啊，我们常常念佛会感受到自己的妙用。因为平时念佛没有习惯，所以扯着喉咙叫，但是呢没有受用。所以呢，念佛每一年每一年念佛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不要老是不静静，这些不适合的事情倒特别有劲，是吧？那为这个衣服的事情，你站在前后站在后，这个事情长，就是毫无意义，就一点意义。你是来干什么？我是来念佛，带上口来就可以了，跟口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不做声，不要讲话了，就这样的就可以了。就这样，你带耳朵来听，是不是法？不是法就不要听，啊，不是佛号就不要管，这样的心态，啊，所以这样的呢，就显得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受用。回家去，因为你这样的念习惯了以后会什么样呢？因为要是如果你是听我的话，啊，你就在空中是吧？大雁是吧？如果你要是鸭子，就在潭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做鸭子还是做天鹅？所以呢，就是说你是用什么样的心，那到天鹅到哪个地方都是天鹅，知道吗？鸭子哪个地方是鸭子？或者说毛毛虫能不能变成蝴蝶？我们现在是把毛毛虫变成蝴蝶，我们进来的时候都是毛毛虫，出去都是蝴蝶。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都变成非常美丽的蝴蝶。你在家里面念佛这种受用以后，走在路上面到家里去的时候呢，听到丈夫的所有的声音都是你心里面爆发出来的声音，就是你一听，哎，跟我念佛的声音是一样的，那就恭喜你了，不是要受用吗？这就是受用，是吧？你现在不断地听这个佛号的，明明是我念的声音变成虚空中的心声，所有讲话所有念佛的声音变成你的声音了，变成你的心音了，你静下来以后，那你回家去以后，那你在这个地方是听我，在家里那不是听我吗？是不是？所以你回家去就是看到丈夫讲话的声音，看到儿子哭叫的声音，看到人家讲话是非好坏善恶，听听来说都是你的心的声音了，都是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听的。我说心的声音是很庄严的，用心听声音，一个人听自己的声音，听了以后啊，你可以听出烦恼和清净。就是你听那个声音，听了，你发现那个声音里面有烦恼，你都可以听得到了。你听了，听不到别人，可以听到自己，知道？你看见了那个声音里面呢，好像还有烦恼在里面，烦恼给你切开了的，啊，你都不知道。你就说，咦，我还看可以看到我的烦恼是那个样子，那个声音里面还有。还有那个我的烦恼在那个地方啊，我的快乐在那个地方，我的幸福在那个地方，我的慈悲在那个地方，还有我的福德在那个地方，你都可以听得到。那观察了以后到外面去啊，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感应到。你看比如呢，我见大殿，哎，我的这个心呢就在大殿里面，一看这个大殿就知道常福是什么样的心，知道？做这个寺庙，哦，常福心就是这个样子的，就这个样。毕竟里面呢，啊。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含在里面，有慈悲也有功德，也做过也过失，他也烦恼也不安的东西都在大殿里。他静下来以后啊，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大殿里面有烦恼也有执着，也有快乐也有功德啊，也就是他一个人圣人一看，要有一个智慧都能看得到这个大殿里面有多少烦恼多少快乐，就是就常福心里面有什么些东西什么的，并且做大殿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心，一看就知道这做大殿的人是有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有多少智慧多少功德，这大殿都可以看得到了。就是做一个铺一条路，做一件事，这个拜殿做了拜殿，这个人做拜殿的这个人什么样，应该是有什么有多大的善心，有多大的功德，他有多大的贪嗔痴的心，都可以看得到的。这生活中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叫做这个像踏心灯一样，就是说你修行功夫大了，或者 越心，不是说你修行功法，你知道了越心，你学会了越心，那我们说这个什么事情都可以明了。如果你不会运心，你不会运心了，表面的动作啊，你搞这个表面的皮而已啊。所以呢，你搞这表面的皮，就是表面的现象。所以表面的现象摧毁的多快啊！所以我们的烦恼为什么来的那么快呢？因为你脑子表面的观，不运心做事嘛，运心哪有烦恼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运心念佛，做什么事情？运心吃饭，运心睡觉，运心走路，运心看事物啊，运心看人。啊，都可以看得到的。你不用心，但是现在不会，你要善用其心呢。有的话就是说，要善用其心。这句话是哪个讲的？好，他们说这个第二十三愿啊，国中菩萨，极乐世界啊，这个后面讲菩萨，就主要是讲功德体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供养诸佛啊，因为你想供养诸佛。在我们此世界供养诸佛的话，这个不讲我们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神灵有这个佛报来供养诸佛，就我们找佛都找不到，是吧？我们都不知道佛在哪，佛在什么地方，是吧？所以我们供养诸佛，我们此世界啊，本来我们一念之间也可以变嘛，跟佛陀跟极乐世界一样，可以一刹那时间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因为我们的妄想很重啊。我们的神力，这里面的神力，一瞬间啊，一时之情，就是吃饭之间啊，一弹指之间，不能变质啊，就擦了一下变为十方世界啊，到其他诸佛国土里面去供养诸佛。前面也一个神主通啊，这个叫供养诸佛，前面讲神主，因为前面本身就有一个神主通，神主一念情就可以到他佛国土。这个是讲本身具足的一种功德，就是从前面人天，因为对我们人天来讲还没有发菩提心，既然有这个神通也不知道干什么，对我们人天来讲，很多人要这个神通，想这个想自己自在，但是呢这个里面呢是菩萨了，菩萨要神通干什么呢？他是为了供养诸佛下化众生啊，起这个用意。那我们现在要供养诸佛下化众生，怎么就那么难呢？啊，为啥呢？我们对于佛菩萨常是怀疑，是吧？怀疑心，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神通？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没有神通？我们没有解脱的原因，是因为有我见，就是说。对立之外有个我见，说因为诸法里有个我，这个我，他这个我呢每天要解脱，这个我本来就没有的，所以呢他叫头上安头，就是说看到空中之花，因为那花是真实的，现实花是没有的，像水里的月亮一样，月亮制作自己以为是真实的，其实它是虚妄的，但是呢这个水里月亮呢它不知道自己是妄的，就像我们一样，那我们呢，我们这个水里月亮就是我原有一个我，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的觉性里面生了一个我执，我们觉性里面呢就同时跟它一起就相应了，就变成实，本来是就是一个觉性的体，然后呢你这个觉性就不跟着法走了，就跟着这个实走了，所以这个实呢认为一个真我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认为一切法里面都有一个我，所以走哪个地方是我为主体，这个我叫五蕴，因为这个五蕴呢它没有开智慧之前呢它知识执着于这个识，他说它就生烦恼啊，生种种烦恼，他说这个我的一个烦恼呢它有种种这个障碍啊这个种种烦恼了啊，假如说啊这个八苦烦恼啊，生老病死的烦恼啊啊，很多啊。那么说我们对这个世间分别以后，然后这心里呢就会贫穷，它在显着的时候啊，在起和舍的过程中，那么说你的心呢啊就不满足，心一旦不满足，因为我对这个世界这个觉性呢，只要我之生理了，就变成一个烦恼体了，然后这个烦恼体在这个地方 就转为什么呢？转为三界，烦恼转成三界。然后呢，对法的执着变成诸法，对法的执着，那你对法的执着就抓住一个如幻的东西。如果呢，在分别的过程中，你心中分别过程中不能满足于它，不能满足于烦恼，就像拿这个地球放在虚空里面呢，也不能满足于虚空一样。那么满足虚空就变成饥饿，你饥饿呢，所谓的饥饿就是贫穷，是吧？所以呢，一个人对法的分别呢，就贫穷就出来了。一个人我执出来了，虚如幻的我出来了，一个贫穷没有，你一贫穷了，那你的功德就像你很多珠宝，你忽然没有了，你不能有很多解脱，忽然你一点都没有了。那过着一个呢，烦恼变成有贫穷的人。第三个就是说，对于我烦恼的我和一个贫穷的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执着，这种执着呢是自己会生起来的。只要你前面有我执有法执，有我有法就有执出来，而这个执是自然而然，这种执，而这种执会什么呢？因为我里面烦恼，你就自解脱自在就没有了。那说这个包括你的所有的通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学理原谅不可能存在任何一个通，是吧？所有的神通都乃至于法性，你看说仰通、耳通、鼻通、色声香味触法，这所有的通都是乃至于真我。你失去了真我，就所有皆失，所有都失掉了。因为你所有都失掉了，那个五蕴自我呢是如幻不真实的，所以呢所有通都不能现前。他说通不现前啊，就变成这个执就是障碍的意思。做任何事情都有障碍，障碍就是没有通啊，没有神通。所以呢，我们为什么飞不起来，肯定是有一个执着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真正的身体的执着没有了，你就一定能够飞得起来，一定能飞得起来。就是说你阳对色的执着一点都没有的话，不分别的话，你可以见到无量世界的这个色。耳朵如果你一点执着都没有，你可以听到耳朵无边的声音。鼻子你要不执着，可以闻到妙香。如果你真正一点执着都没有，那说你就出现你的真心就出来了。就是说这个你我执法执没有了吗？你的这个自心中的香出来了，并且呢闻到香都可以得到解脱。在此世界是做不到的，因为在三我世界就是我执法执，是吧？那说在别的很多世界都有的，在别的世界里面呢，闻到一点点香就证阿拉汉，见到一点点色就做大菩萨。那么说闻到了味道得这个戒得圆满，哎，他吃一点味道，这个身度千里，就是身体啊就占着千斤之力。为什么我们在此世界眼看色耳朵看声音都是那么多贪嗔痴呢？因为我执越重的人法性就显现出越少。就如果你执着太重了，反而不但不能够增功德，可能还伤害你的法身、报身、化身。就是说你见到这些对象反而伤害了你，是吧？但见清净的东西啊，他也会觉得依报跟正报了。假如遇到依报比较，依报也是你的福报，如果你没有福报怎么会碰到一个好的依报呢？比你来讲，你现在到寺庙里来也是给你过去修行，不可以少生根福德，有对证明，就是说你还有福德，你要有过去的善因才能遇到这么好的这个好的环境。那这条好的环境叫辗转，过去讲呢，有钱的人越长越多，就是贫穷的人越存越穷，是不是？你看那个有钱的人，你银行存钱都给他用了，就是说那个老百姓存，好不容易存一两万块钱，你知道这两万块钱谁在用吗？这两万块钱不可能存在银行不动的，国家拿去接受给别人了，给哪些人呢？贷款的人。那贷款的人是谁呢？就是国家某一个老板，某一个老板。所以你赚的钱存在银行的，他在拿着去，就是说富的人呢，那穷人都为他帮忙。穷人存一点钱，那个富人越来越富，越来越富，他就没办法控制的，你也没办法。所以呢，那个富的人呢，他越来越富，穷的人呢就越来越穷。他存了一钱，刚刚赚了，好不容易赚了钱，又存在银行，这样，那你的福报可能还是富人给你的呢？因为他拿你的钱在用，他功德叫回向给你嘛， 互相给你一点福报还是他给你的，你不就是赚一点钱卖一点东西，或者是赚一块地卖点稻子，然后卖掉钱存在银行里，他存在银行干什么？你吃那么一点点，存那么一点点，你这个又不能辗转，最多是拿一点利息而已，那个稻子赚一点就有，不赚就没有了。可是你的钱到他手上，钱滚钱越滚越多，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了。那他有这个福报啊，你没有这个福报啊。所以呢，我们有福报的人，假如你到寺庙来，这叫做钱滚钱啊。就说你没有这个福报怎么到寺庙的呢？但是你见到这个寺庙又增加福报，是不是就转看到没有？所以有福报的人，所以他不可以少生个福德因缘，不可以这个。你看《金刚经》的呢，末法时代就是到后末世啊，就是五百年，就是说五百世就是后末法时代五百年以后，就要在因为末法的五百年还需在正法之内。那说持戒修佛者，他说如遇到《金刚经》，人生习性很正常。但是五百年末法时代五百年以后，你去进入到真正的末法状态，就是人性处窝了。他说五百年后不是五百年中，有人讲了那个广印法，那叫什么，说后五百年，后五百年是指末法时代五百年以后，叫后五百年，知道？五百年以前续还是在正法范围之内，就是说末法相法正法就是2500年。那么说2500年以后还有人持戒修复者，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是10000年。那么说末法10000年过了500年才进入末法，剩下的还是在正法范围之内。那么说500年以后，就是后500年有持戒修复者，不是500年之内持戒修复者。实际上这个他讲的说500年内有持戒修复者，这个内没有讲啊，是500年是指末法500年，就是以后，就是500年，就是说在这个末法500年以后有持戒修复者能与金刚经得日期。那500年以后是多长时间？你讲500年以后的话是几千年万亿年都可以啊，是不是？所以就是要在2500年以后还有人持戒修复，遇到金刚经还能生信心，就是10000年以后还有遇到金刚经，如果你持戒修复遇到金刚经还能生信心，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500年内，这个完全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呢，他把他讲这500年，他说现在只有这两三年了啊，这个现在是2470年吧，还有30年，也就是说在这30年由佛法遇到金刚经还能生信心，就是遇到妙法楞严经还生信心，那时候再过30年了佛法就没有了，那就搞大家一定要发心了，30年佛法就有30年了，这30年以后的话这佛法就没有用了，那说你靠这30年来修行了，这话是这乱说，知道吧？瞎扯。那个弥勒菩萨那个多学那个经里面讲，这个轮华三会第一会是92亿人，第二会是94亿人，第三会是96亿人，这个解脱。那为什么后来越来越多呢？这经常是就是说到这个时代，解脱的人称净土的力量更多，就是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还要多，就像这是末法时代，在这个时代是佛陀的精华出来了，这个解脱的人会更多。再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真正成佛的人，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现在多少人念佛啊，现在全世界都在念佛，那解脱的人多少啊，那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不知道多多少啊。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印度而已啊，到现在多少人呢？所以呢佛法越到后面就是说还是在增长，人数在增长，就像92亿人、94亿人、96亿人，还是说这个后期到后面呢，遇到末法时代佛陀的本性比重，仅仅记住，就是说遇到那的时候那个释迦牟尼佛来就可以了，到正相法时代呢，像你般若智慧相法时代的菩萨，对吧？然后说在此世间呢诸佛来斗你了，你想想遇到后面佛陀的大本性更重，越重，也就是告诉我们呢，不管相法末法中法平等的，没有什么末法相法是吧，就是都能通通得斗，没一个不得斗。也就是说以我们人来讲的话，正法时代人的善根具足，相法时代禅定具足，末法时代我们妄想比较多一点， 是吧？我们恶业坚固比较多一点，坚固与恶与他佛陀都已经安排好了，佛陀也不安排好了。如果你他不是不晓得众生的根基吗？他一众生谁理解？我们就说末法时代的众生刚强坚固，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法令其得度？那么说现法时代他是波尔性质的人该得度的，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令他得度？正法时代我应该这个尊生的善根比较成熟，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得度？你看过去讲法就是讲四谛证阿拉汉，现在讲四谛能证阿拉汉吗？就是说这个就得不，他是小小的法得不了，得不了了。但是遇到末法时代，佛法越兴旺，佛法会越这个更加这个净土法门大乘的教法更加发达。那小乘法就是一个人斗一个人，大乘的教法一传呢斗一传，一个人可以拿一个传来斗你啊。所以遇到末法时代，佛陀的悲心越重啊，佛陀的悲心安住在末法时代。所以这样的衡量，我们就知道佛陀实在是平等斗一切众生，没有舍去啊任何一个众生。只要你信佛，就能得斗，就有方法让你得度，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后五百岁由持戒修复人，后五百岁就是万亿年后。他是在印度来讲没有寿字之说，是个比喻之说。在印度没有说制定的五百六百七百，没有这种说法。印度的文字都是一个比喻，就是五百年后，就是这个佛法灭了以后还有人持戒修复者，它是个比喻的说法。因为印度没有记载，没有这个寿字说，没有这个寿字说，就说寿字是一个比喻，它是预说，知道吧？所以他们讲的无辩是的这个文体是有问题的话，包括那个他讲的说所有的佛法都是假的，唯有人眼坚持真来，这种话文体是有问题的话。还有呢，只有妙法莲华坚持真来，妙法莲华这是传承的教法，不要认错了，它是菩萨法。他说成佛是方法，成佛里面妙法莲华经为什么能成佛？它有方便。妙法莲华经里面是讲传承，它不是讲死啊。阿弥陀佛讲果，它是讲死的。所以无量寿经是花中之果，而妙法是花的意思，知道吗？什么叫妙法呢？妙是花的意思，妙花能令尊生在里面做佛，就是它是一个花，这个花叫传。所以呢，妙法莲华经是传承教法，它不是实乘教法。唯有阿弥陀佛是实乘教法，包括华严经都是传承的教法。般若智慧，它这个里面讲般若的时候会讲到这个应该可以讲到这个实乘。像楞严经讲三藏，讲自性，它可以讲到实，讲到实。他说楞严经讲三藏，讲自性的圆满，它是自性开启。他说一心三藏的话，这个一心三藏是自性显。你看一心三藏他就是说自己是佛了。一心三藏里面他有三种三藏，一个是明三藏，一个是离三藏，一个是这个正三藏。什么叫明呢？就是了解的意思，你知道了，观照，能产生观照了叫明，就是讲的时候你已经觉醒了。这个第二个呢，断息息叫断断于来障，断于来障就是离于来障，就是说你要离开了所有的习气，进入到于来障叫离于来障。然后呢，正于来障，正于来障的话就不叫障了，知道吗？障这个于来障这三个字啊，是以尊生的万象而建立的名字，建立的名字。如果你进入到障就没有我执的时候啊，这个障就不叫障了。于来障是名字，事实上没有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立出来的，把这个如来的教法立出来了。一旦你到站里面去心开意解了，你进入那现象上可以建立祝福国土了，祝福华严境界，这个祝福这个真实境界，祝福传承教法，都可以在空中显现出来。那个叫做这个，那你就可以进入到，是一个一心三站这种观点。一心三站它有解，有理，有这个正。你不能够如果你没有证的话，宽口其他说我是佛了，那这种观点是犯了很大错误。他讲法的过程说你们都做佛了，还有几个没做佛还举手呢，这种观点太有问题了。就是说，那么净土法门是一定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一定要迫向。什么叫发愿呢？一定要以阿弥陀佛 完全是站在万象的作者，站在阿弥陀，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说自性法门一定要亲证，要亲证，不能亲证的话，那是叫做概念佛教。世间现在出现两种佛，这个佛教，一种叫实修，一种叫概念佛教。什么叫概念佛教呢？就口上说不修行，就是口上说啊，他不需要观照，他讲完以后你就成佛了，他这个不需要你修行，也不要你观照，也不要法院，就这样的成佛了。哎，他这个观点是我看就是很有很大的问题，是吧？包括还讲放生的问题啊，他说你们放生是不是说社会上的人杀生就杀了？那确实很多人在放生中获得的功德啊。他说你放生，你放生是不是说？他讲那个放生的，他说放生到海江里面去，结果把你不但没有救他，还我把他给杀死了。为什么呢？他说，那有人讲，他说放生给他打皈依不是有功德，他死了可以投胎。他就转过来讲，那我把你杀掉了，我把你打皈依，把你杀了，你愿意吗？当然不愿意啊。这个人啊，那个是这样的，只要你谁愿意被人家杀，那我就讲他的一句话，比你来讲，给我打了皈依把我杀掉，我是没有办法把我杀掉，我肯定要降啊，是不是？但是你要有运力就可以把我杀掉啊。为什么呢？你有信心吗？你有信心就可以把我杀掉，我就可以解脱吗？如果那我就跟你杀没有关系，我讲的是我的事情，你可以把我杀掉，是不是？你敢杀吗？问你，你敢杀吗？你有没有这个勇气？是，也就是说这个皈依，他连皈依的功德都不相信，就是给畜生皈依的功德他都不相信，知道？所以呢，这个给他皈依了以后，他获得了三宝的加持，你一定能够解脱，他不相信，并且呢说，我给你皈依以后，我把你杀了，你愿意吗？是说世俗人情来讲话，那说那这句话讲出来，我是跟你讲，那我不肯让你杀，那我以后不皈依不能杀，这是人情话，世间的人情话太表面了。所以呢，讲的那些人还举手欢迎破笑，然后这个破掌啊，这个很欢喜的样子，我就说真是个，说实话就是跟魔王说话，跟魔王没有什么错别。所以就能搞一个概念，搞一个人情世故，完全在人情上面啊，这个下功夫，就是说给人家一个小小的这个安心，就以为说这是佛法了。所以呢，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讲的过程中，好像很多人呢听着很迷糊了。其实我像我们对从心理上下功夫的人，对他说讲话一讲出来，我就知道问题太大了，不是一点点的大。比如说不在心地上面下功夫的，表面上羊皮在讲话的人，一看就辨别不了。所以我专门把他那个碟子全部看完。我为什么看完呢？我要了解他这个人心态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我专门把他的这个碟子给看完了，一个什么购物官掌物匠，还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都忘记了。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碟子是不能看的，会迷惑你的，就像日本净土真真一样，你看了以后，那个书看了以后，你都很感动啊，佛陀这么慈悲啊，就是说啊，无条件的救度我们啊，这个出家在家都是无非一念的妄想而已。哎，你讲的啊，这个出家还是个妄想啊，讲的这个与众不同啊。第二个呢，啊，这个阿弥陀佛神力无比，人佛陀站在一个地方，天手伸在那个地方，就感觉到他应该来救我，来帮助我。云岩讲他的神力无比啊，他无有条件了、啊。哎，你感觉到哎，符合你心情的这种感情的这个想法啊，他那个叫做这样念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救你啊，念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他没有条件了，像父母救孩子有条件吗？没有条件了啊、哦，原来没有条件就可以救助我啊，有条件自己身上犯轻生了，哎，正好他想造恶业就出来了啊，就说人很怪的，只有要救，马上想造恶业，因为恶业很重嘛，那说可以去。阿弥陀佛神力救我，那我杀个鸡没有关系的，阿弥陀还是把我救走，我就杀一只鸡，阿弥陀就不能救我，还缺什么神力呢？这句话讲的是对呀、啊、没错啊。啊，这个佛陀太慈悲了，感动啊，流泪啊，哭啊，啊，我一心就扑视他了啊。就那过了几天以后啊，发现了这是虚妄的，因为这个扑向他的这种虚妄的态度，人还要生存下去啊，还要吃饭穿衣睡觉了，想想阿弥陀能救到了。过了几天以后，先感动几天，感动了以后呢，回来转个身来，要吃饭来赚钱了。想象阿弥陀佛救过了，我去赚钱吧，多赚点钱啊！这想象阿弥陀佛能救了，那个鸭子那么好吃，又香又喷的，啊，我就杀一只鸡吃吧，杀一只鸭子吃吧。然后说吃喝嫖了，看到鱼儿很漂亮，又想它，想一鱼的阿弥陀佛能救多了，我可以大胆的去做了。 哎，以前不敢做，还怕堕地狱，魔鬼出生，现在想想阿弥陀佛能救我了，可以做了，那么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那信什么阿弥陀佛啊，那信什么佛法。所以呢，拿着阿弥陀佛占着门面呢，就是、说做他的这个门面，卖狗头是卖羊肉是吗？挂狗头卖羊肉是、挂羊头卖狗肉，这就是把佛法挂在门口，自己在里面做坏事，这讲的是欺人太甚，把佛法挂成这个样子的。但是你有人特别感动，为什么呢？表面现象，不用心地啊，看到的表面。所以像你们的眼睛呢、很愿意被这个表面给他骗了啊，因为就像你吵架，为什么吵架了？因为我们不用心嘛，你用心怎么会吵架呢？是不是？你表面嘛，可看出我们很愿意上当受骗。所以你们在外面去找法过处啊，刘伟当时讲过啊，如果你要喜欢到处跑，到处闻法，到处什么人都听，我告诉你，不要我这个在听法，因为你听不进去啊。他世界上有一种人不能斗，两种人可以斗，智者与愚者。你有智慧一定能得斗，愚者我怕你也能得斗。就怕什么人呢？就是到处跑，到处拜师，到处这个听法，听到也不受持，只到处听。像这样的人，不要跟他讲法，也不要跟他转法。就是元英老人讲的是说，他修心论心法，他说所有人都可以传，唯独到处拜师的人不能传。到处拜师的人是不能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心呢、他这个心呢、根本就没有定，他不会把你发修完的。所以我们信啊、一定要信种，不要信歪掉了，就这个意思，知道吗？啊，讲就讲远了啊。那么说这个，但是呢，这个也非常重要，是吧？就是说，因为这个事你不注意的话，啊，听到某一个碟子，啊，就把你心搞糊涂了。在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是称佛愿力，佛陀是法性身，遍满十方世界。这样你到极乐世界，一瞬间就可以遍满十方。称佛陀的愿力啊，在此世界，各种菩萨是对菩萨来讲。菩萨想供养他方所有的诸佛，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啊，就可以供养无量诸佛。因为从阿弥陀佛心地上走，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你在阿弥陀一顿念，光明遍满十方世界，啊，遍满十方世界，就能够供养无量无边寿，啊，无量诸佛。而誓愿，啊，叫共具于意愿，就是说。舍我得佛，各种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啊，具所求欲供养资助，而不予意者不起真觉。啊，这一个呢，是指他的这个阿弥陀的功德能够大十方；第二个呢，讲阿弥陀功德啊，具足啊一些这个供养资助，像花啦什么这些东西啊。啊，前天其实已经打了这个比喻，再说一说也不妨，就是说。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慈世界来，啊，说称阿弥陀光明之力，所以光明把西方的所有的菩萨的光明加以掩盖，这掩盖以后呢，但是西方菩萨就问佛，这是哪方的菩萨？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你看他的光明把所有的光明感到非常惊讶嘛，惊动了那么多的菩萨，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同时呢，释迦牟尼佛也在赞美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也就同时告诉你们呢，告诉这些菩萨，要劝你们的众生呢，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里。第二个，那个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菩萨啊，所有的菩萨，这些菩萨他不是他两个人过来的，还有无量的菩萨都过来。这些菩萨想供养诸佛，怎样供养诸佛呢？他可以在空中示现呢，示现这个。种种翻盖这个花格什么一类东西来供养佛，土地上供养翻盖，脚底下供养金刚座，啊，手上供钵供衣，啊，这个前面供花供果，啊，这个供东，啊，这个供养佛，佛陀能不能接受呢？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神力也无比，他用神通旋转，把这些修定都旋在一起。啊，悬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就是啊，也就是说，它可以变多。释迦牟尼佛和他变小，它是互互都非常厉害的。所以佛陀啊，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可以设在他一念之中。但是呢，他的一念跟释放诸佛、跟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念念相续的，所以呢，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供养再多的东西，就像四大天王，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金刚座一样。 他这个四方这个大天王呢，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金刚座，但是成佛以后要供他的这个那个底下的那个金刚座，做的时候是困得鱼云鱼干，释迦牟尼佛的神通把所有的金刚座变成一个座啊，在底下坐着，所以这个功德，他的金刚座的功德也不可思议，也就是说啊，具备了这个啊天上天下所有的功德，所以呢。所以佛陀释放世界所有的诸佛乃至于阿弥陀佛所有的这个功德，释迦牟尼佛皆可以承受啊，都可以承受的。然后他供养这个功德干什么呢？他在做金刚座啊，做金刚座。他说这个他坐在那个地方，在持世界做不得，所有金刚座其实就是众生因地，这个金刚座就是众生的福报。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在无量寿世建了一个，因为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西方三圣还是很远的地方就过来的，是人家拿的钱。你看从他方世界供养沙河我们九江县，他从他方就过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做的，那是什么地方人的福报呢？是不是还不是你们沙河人的福报？就是沙河人觉得福报都在你们上，你们见这个文者都能得到他这里虚生的功德，是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金刚座都在我们人天之中。你看西方极乐世界观音狮子带无量的菩萨持沙婆世界来慰问佛啊，先翻盖花果种种等功德到此世界来，他说变成释迦牟尼佛的莲花金刚座，变成他庙宇。他说众生印在哪个呢？我过去不是讲吗，何为莲花？就是众生何为佛果，佛陀因果等时的。那么说所有的功德到这此世界来，众生都能受用，印到我们心上面去了，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现在这点福报都是他方世界诸佛的，包括西方极乐世界无量的大菩萨佛的功德印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身体有灵，眼睛能见，鼻子能闻，都充满了佛的功德。如果你用心感受，就能见得到诸佛在供养你的功德，供养你的功德。所以我不常常讲吗，说在你家里哪一个月的工资的时候，你要想到佛的恩德，知道吗？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看到了虚空的大地，那就有六亲眷属，你哭的时候有人安慰你，你笑的时候有人在陪伴着你啊，在你寂寞的时候有人在陪着你，是吧？你失真的时候有人在寻找着你。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么说佛无时无刻都在牵挂着我们，所以呢，诸佛菩萨来到十世界都要供养诸佛，供养诸佛。佛什么呢？供养诸佛，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彼因就是我们，果就在果上面。所以你花开见佛悟生，花开悟生就是佛，花开就是众生，众生心花开了，实在是没有我。所以呢，没有我从哪里出来呢？是从花中生。现在我们这个肉体就是花，就是六度，就是功德，就是我们的金刚座。所以我们的肉体啊，就是莲花啊，就是莲花。所以呢，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这个青黄赤波，我常常跟说，释迦牟尼佛头顶有七彩光，看到没有？这个七彩光是什么？七彩光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色相是一个光，声音是一个光，香味是一个光，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一直至到它的这个摩拉识，叫七，就七种光，或七种光环。而众生在哪里呢？就在七种光环里面，七种光环会一心，你的念头在哪里呢？在七种光里面会出呢，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呢，色呢，佛陀的七种光，色呢就是你的眼睛，声音就是你耳朵，香味就是你的鼻子，味道就是你的嘴巴，这个春夏秋冬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和诸法就是你的意。你说这个世界就是七种光彩，就是七种光彩呢。事实上，刚阎佛的树有一片大叶，有六片叶子，它有杆子有树，所谓杆子就是一根。所谓叶子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一片叶子，声音一片叶子，香味一片叶子，味道一片叶子，色声香味触啊，法就是一根为杆，知道？它这个一根，它就是成杆子。那么说，它这杆子里面七片叶，大家以为真的像树叶的叶啊？不是那个树叶的叶。那么说是那个一切众生都是这个菩提树下种种上，因为菩提系阎浮提树。它是整整多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娑婆世界， 而萨摩世界的所有的尊山吃的穿的冤的身体在挣扎，都是乃至于阎浮提树的这个摄受力整持力，它虚根呢把我们盘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这里面有色，它有色身相无处法，就连我们的业它是叫业，在佛那个地方头顶上气出七彩，所以我们都在头顶的七彩光里面，所以释迦牟尼有大悲光色彩做众生，我们都在其中啊。如果你现在就一个念头，云有了眼耳鼻舌身意，不知道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色身相位触法，所以呢就用了一个我知，认为是我的身体，却不知道全部是释迦牟尼佛。那说释迦牟尼佛过去也讲过，我舌眼，我舌耳，我舌眼为众生舌眼，是众生眼耳明亮，我舌耳是耳众生能听，我舌鼻令众生鼻能闻，我舌嘴嘴令众生嘴能尝能说法，我舌身我舌身令众生得身得身安住，那我舌意舌意是众生得这个意意得意解那么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来自于佛陀的不痴，佛陀讲我不痴身口意的身口意我舌自己舌不但我挖掉我的眼睛，舌掉我的耳朵，我舌掉我的意中的妻子，还有我的父亲儿女，我都舌过往往位都舌，我舌这个东西佛陀讲了，他说我舌肉舌这些身口意舌这个身上的肉血，他说我舍肉于西密山，我舍血于大海水，他说我舍这个肉啊像西密山，佛陀也讲过，他说我这个大地啊每一寸头都有我的血都有我的肉，你想那么说我们的身口意，我现在为什么有手啊，手我有力啊，眼睛有，那么说这个都是佛陀舍出来的，都是佛陀的不痴这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他说佛陀讲的法讲来讲去的都讲什么，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不管是讲释迦牟尼的手也好，还是讲阎浮提七这个阎浮提树也好，还是讲释迦牟尼佛七种观也好，还是讲极乐世界光明无量照十方空无所障碍，这个十万的菩萨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佛陀的莲花就变成是尊身，尊身的接受了十万的供养，成就了阎浮提身心的健康。那么说从诸佛来讲，极乐世界来讲，从释迦牟尼佛来讲，从阎浮提树来讲，从释迦牟尼佛的舍身本身来讲，都是告诉我们一个字，就是这世界根本没有我，怎么这个世界就是没有我，是不是？他说将来讲句就是破除我执与法执，法在法性里面，哪有我执哪有法执呢？不是讲个这个灯，是以释迦牟尼佛讲三藏十二部讲的目的还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舍受我执与法执。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一刹那讲过什么样的话，善哉善哉，大的一切与众生皆有智慧，越来智慧得相，因为我执法执不能证得，这句话就是释迦牟尼佛彻底的把这个真相告诉我，就是我执与法执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释迦牟尼佛千万万面种种方法来诱导告诉我们还是这一句话，实是我执。所以释迦牟尼佛从头到尾君子不变。有人问我，他说师父你讲法今年讲的是这个样，明年讲的是这样的，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变呢？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变呢？既然千万万变的还不离我执法执他就是叫我们破除我执和法执是不是？我们讲法的目的还不是叫我们众生破除我执和法执吗？是不是？那我执破了，无因破了，无因破了你就成就解脱吗？法执破掉了你就成就庄严吗？是吧？庄严，那你的我执是自然破了，我这没有破了神通自在就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学佛学简单，学简单的人呢很简单就得度了。所以我们在众生刚强软化的这个时代，佛陀用这样的深深的法藏来开显他这个暗昏妙道，让我们破除我执与法执的道理好，阿弥陀佛。